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4月1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叙利亚策划军事攻势，希望重新夺回北部城市阿勒波；联合国对也门停火表示欢迎；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宣布辞职；台湾当选总统蔡英文誓言要带领民进党冲破困难，点亮台湾；香港的一个出版商披露广东国安曾多次登门造访甚至威胁。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叙利亚的最新动态。俄罗斯新闻报道说，叙利亚军方正准备和俄罗斯空军一道采取重大军事行动，重新夺回对战火频仍的北部城市阿勒波的控制权。国际文传电讯社星期天援引叙利亚总理哈勒吉的话说，军事攻势旨在解放这座城市，阻止所有没有加入或者破坏今年2月停火的非法武装组织。报道还援引哈勒波的话说，从反叛武装手中重新夺回这座城市的控制权，将使得政府军向东推进300公里，直逼伊斯兰国的据点戴尔祖尔。借着两周前重新夺回古城帕尔米拉的势头，终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军队已经把下一个目标锁定在戴尔祖尔地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控制地区从那里延伸到伊斯兰国事实上的首都拉卡，到土耳其边界，向南到伊拉克。阿勒波曾经是叙利亚的经济首都，这座城市的多个区域现在都是一片废墟。这座城市自从2012年就被分为不同的占领区，反叛武装占据一些地区，而其他地区则仍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同样是在星期天，设在伦敦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至少有35人在阿勒波以南几处前线的彻夜战斗中丧生。这个人权监督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死者当中包括伊斯兰反叛武装努斯拉阵线的19名成员以及16名亲大马士革的战斗人员。那么随着叙利亚暴力冲突事件的不断的升级，国际社会斡旋的停战看来正在破裂，交战各派爆发新的冲突。此外，叙利亚国营媒体报道说，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在首都大马士革劫持了300多名工人，联合国敦促开放通道，以便向被战斗阻断逃路的平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叙利亚政府军及其同盟在北部城市阿勒伯在过去几天重新跟反对派武装发生战斗。有报道说，那里的冲突是今年2月下旬部分停火生效以来最严重的，并有可能导致减少叙利亚各地暴力冲突的协议破裂。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星期四表示，他将在下个星期谈判恢复之前跟来自大马士革、伊朗、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利益相关者举行会晤。
我需要证实国际和地区利益相关者的立场，才能看出到底有多少关键性的积极力量可以促成下轮谈判取得具体成果。
联合国支持的叙利亚人道主义救援力量的负责人星期四说，国际援助眼下不能够运送到那些被围困的社区，那里迫切需要食品和医疗品。
我们有5个车队在过去的4天里一直处于待发的状态，但5个车队都不能出发，因此在偏远地区和被围困地区有287000人没有得到救援。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四公布的图像显示，他所说的被伊斯兰国武装围困的叙利亚东部城市戴尔得到了一批援助。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指出，俄罗斯在打击叙利亚激进分子方面取得成功。
叙利亚最近的事态显示，俄罗斯有能力解决问题，不仅是进出的问题，而且也包括远离边境的问题。
俄罗斯和伊朗协助叙利亚政府军从伊斯兰国那里夺回了一些领土，国际盟军也针对伊斯兰国进行空袭，但是伊斯兰国继续在战乱的叙利亚造成破坏。叙利亚电视台星期四报道说，激进分子从首都东南方的一个水泥厂劫持了300多名工人。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随着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事的不断的加剧，专家说，伊斯兰国正在大规模的抢夺和变卖伊拉克及叙利亚境内的历史文物。伊斯兰国不仅仅是纵容这种具有破坏性的宝物变卖行为，而且呢，还逐步的发展制度化。根据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特的报道，一些历史文物已经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古董市场。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2015年5月，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攻下了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巴尔米拉位于大马士革北方，以希腊、罗马和波斯历史遗址和考古珍品闻名，并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之一。许多人担心伊斯兰国会将这些仅存的无价珍宝摧毁。当叙利亚军队上个月重新夺回巴尔米拉时，他们发现几个著名的历史纪念物已经遭到破坏，但许多古遗址仍完整保存。尽管之前有传闻说伊斯兰国曾大肆掠夺了当地多处古墓，专家说极端分子进行破坏的原因之一和他们严格的历史解释有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丹尼尔瑟维尔说，
他们会说他们是在保卫真正的伊斯兰，他们不在意穆罕默德之前的历史，他们也不太在意在那之后的历史真实性。
戴博拉·雷尔是华盛顿古物联盟的主席，他说伊斯兰国对这个城市的兴趣不是只有出自于宗教因素。
他们发现摧毁文化是有其价值和意义的，能恐吓当地的居民，抢夺来的文物还能变卖换取利润，为他们的组织筹得资金。
雷尔说，伊斯兰国也了解到摧毁无价历史遗迹还能为他们制造全球性的宣传广告。他以伊斯兰国洗劫伊拉克摩苏尔博物馆而登上世界新闻为例。
博物馆遭到攻击的录像被登到 YouTube 时，比任何其他事情都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除此之外，同时还有敛财动机在内，伊斯兰国建立了类似古物部的部门来进行产业化规模的宝物掠夺和变卖。
他们现在正持续寻找历史珍品，并鼓励人们积极开挖。不幸的是，大多数的人都不是经过专业训练的考古学者，所以我们不只失去了许多宝贵的历史文物，还失去了那些被找到的古物所象征的整个意涵。
根据国际法，摧毁文化古迹为战争罪行，有关当局希望有朝一日能就伊斯兰国成员所犯下的罪行对他们进行起诉。美国之音记者斯维克尔德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关注两则新闻简讯。陷于困境的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星期天说，他将辞职，以便为结束基辅政治危机而组建新政府铺平道路。亚采纽克在电视和推特上表示，他将于星期二正式向议会提交辞呈，并希望此举能够使乌克兰有机会在选举、立宪和司法等领域实行新的改革，以及加入欧盟和北约。亚采纽克的内阁在今年2月举行的不信任投票中过关，但两个政党因此而脱离了执政联盟。人们对亚采纽克提出批评，认为他因为乌克兰每况愈下的经济和改革进程缓慢负责。如果乌克兰议会不能在新总统人选上取得一致立场，就有可能提前举行选举。但波罗申科总统担心国内不稳定局面进一步恶化，因此寻求避免举行新的选举。另外一方面，联合国也门事务特使 艾哈迈德星期一对也门停止持续一年多的敌对行动表示欢迎，并说现在是从边缘退回的时候了。也门政府与胡塞反政府武装组织于星期天午夜开始实施停火，双方都保证遵守停火协议。也门政府得到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盟支持，而胡塞反政府武装于2014年末控制了也门首都。按照预定的计划，双方将于4月18号在科威特举行和谈。艾哈迈德说，也门已饱受暴力蹂躏太长时间，现在终于有了重建国家的切实机会。他表示，实现停火是也门恢复和平的第一步，也门不能承受更多的死亡。和叙利亚停火一样，也门停火也包括允许运送人道救援物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的难民的动态。在希腊被困的数以万计的难民当中，很多是阿富汗人，其中一些人告诉美国之音说，他们是被迫逃离塔利班的威胁，因为他们曾经为美国和联军部队效力。美国呢，为此呢设立了一种特殊的签证，帮助那些曾经为美国军方工作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人获得庇护。但是这些难民表示，这个系统的运作耗时太长，他们为了活命不得不逃离。下面是李希维尔发自雅典的报道。
穆罕默德和尤素夫感到被抛弃，直到去年，这两名前医学院学生还在美国设在阿富汗巴格拉姆的空军基地一家由韩国军队运营的医院工作。韩国军队从阿富汗撤出之后，他们失去了工作，我们改换了他们的名字以保护他们在阿富汗的家人。
我在巴格拉姆机场工作6年，我得遮住我的脸，你知道，从家里来回家都要遮住我的脸，这样别人就不会知道我在哪里工作了。
穆罕默德和尤素夫申请了特殊移民签证，也就是 SIV 签证。设立这个签证项目是为了帮助为美军工作过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国民在美国寻求庇护。美国之音看到了他们的申请文件。
最后他们告诉我，你没有资格获得这个签证。然后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因为你一直和韩国人一起工作。但是那家韩国医院坐落在巴格拉姆机场，巴格拉姆机场是美国的资产。
后来他们寻求韩国政府的帮助。
他们告诉我，韩国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我们在那里不会有任何庇护。
在接到塔利班的威胁之后，他们和穆罕默德16岁的儿子一起逃往欧洲。他们现在居住在从前雅典奥林匹克公园的一个临时难民营里。他们的床是水泥地面，他们甚至连帐篷都没有，
什么卫生条件都没有，环境非常糟糕。我是一名医生助理，是一名医疗翻译，但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里？我在这里应该做什么？
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在一封电邮中告诉美国之音，对这个签证项目已经做出补充，把某些被国际安全援助部队雇佣的阿富汗人包括在内。这份声明还说，改进处理签证的时间仍然是华盛顿和我们驻喀布尔使馆都关注的一个焦点。对穆罕默德的签证处理决定正在上诉过程中，但是没有给他办理所需时间的答复。几位给穆罕默德提供证明的美国军医当中的一位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说，他对他从前同事的遭遇感到失望沮丧。
通过他显示出的人格品质，我一点都不担心他会对美国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当然，他在业务技能方面表现出的竞争力水平，以及他的语言能力，只能给接受他的国家带来正面积极的东西。
美国之音在和希腊的一些阿富汗难民进行了交谈，他们表示他们正在等待特殊移民签证的结果。美国政府表示，自从2014年以来，已经给阿富汗国民签发了2万多个签证，但是对穆罕默德和尤素夫来说，还需要继续等待。美国之音李奇维尔雅典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星期一，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的外长在日本广岛连续第二天举行会谈， 并参观了当地纪念二战的和平纪念公园。克里和其他政要参观和平公园时，日本学生们欢呼并挥舞旗帜。公园内保留着1945年原子弹轰炸后一所房屋的废墟。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克里都在推动核不扩散运动。克里在和平纪念公园的留言簿上写道，世界上每个人都应该看到或感觉到此地纪念的力量。他表示，世人不但有责任消除核武器威胁，而且有责任全力以赴避免战争。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说，中情局不会对被拘留者使用水刑，即使未来的美国总统下令使用这一讯问手段，中情局也不会从命。美国2001年遭到恐怖袭击之后，中情局从使用严厉的讯问手段，以迫使恐怖分子嫌疑人供出有关可能发动袭击的信息。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就任总统后，禁止使用这类讯问手段，指出其中很多等同酷刑。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上个月表示，他将动用所有合法权限来遏制恐怖分子，但不会命令军方或其他机构违反法律。早些时候，川普曾表示支持使用比水刑更严厉的手段。另外一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鲁兹参议员今年2月说，为了保证国家的安全，他将恢复使用所有必要的强化讯问方式。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军方朝正式设立联合网络作战司令部又迈出了一大步，但是一些国会议员和军方将领依然对指挥系统这一重大机构调整提出了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4月5号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表示，国防部正在探索提高军方协调和整合网络作战能力的途径，包括考虑网络作战在联合作战指挥系统中应扮演的角色。
对技术的依赖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和机会，但也给了对手给予趁虚而入的机会，所以我们才会在未来五年内将网络领域的投资总额增加到350亿美元。而且我们在修订国防部联合作战指挥系统时，应该考虑对网络作战的角色做出调整。
这是五角大楼最高官员迄今为止对美军可能设立联合网络作战司令部发出的最明确信息。同一天，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现任网络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罗杰斯说，美军单独设立网络作战司令部的时机已经成熟。
设定作战司令部司令会令我们的行动更加快捷，使我们能更好地执行任务。另外，国防部制定预算、优先项目、战略和政策的时候，都有一个让作战司令部司令直接提供意见的优化机制。我认为网络作战也需要被纳入这个直接提供意见的机制。
美军6年前就设立了网络司令部，但它一直隶属具有联合作战功能的战略司令部，而不是一个单独的联合作战司令部。参议院军委会少数党首席成员杰克·里德参议员说，近些年来网络司令部在培训网络作战分队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在朝设立联合作战司令部的努力当中还需要面对很大的挑战。
国防部才刚刚开始建立一个训练网络作战分队的环境，网络侦察分队使用的工具数量及其能力不足。至于网络部队的指挥控制系统和对网络环境的基本意识，国防部还没有做出计划或者指派一个专员负责这一事务。
军方一些将领说，成立联合网络司令部的时机并不成熟。美国海军信息作战部主任布兰奇中将今年2月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目前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各军兵种 建立自己的网络安全队伍。
我宁愿按目前的做法继续努力。我认为我们海军的网络安全工作当前处在一个必须取得进展的阶段，包括保护我们的系统、培训我们的人员、改变我们的文化，将网络安全做得更扎实。
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出席卡特部长致辞的退休美国海军中校林肯·史密斯对美国之音说，国防部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不会也不应该快速做出改变。
如果我能打个比方，它有点像是一艘航空母舰，必须缓慢的和渐进的调转方向，你不能一夜之间就做出这些改变。
国防部长卡特表示，在未来几个星期内，他会拜访白宫和国会，就网络作战指挥的结构调整和其他一些重大机构调整提出建议。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和军事部署成为影响美中关系的一个主要问题。种种迹象显示，美国政府内部，尤其是白宫与军方，对如何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存在分歧。美国的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下面是丽雅的报道。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了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所说的咄咄逼人的做法，不仅在有争议的海域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岛，而且加强了在那里的军事部署，包括导弹、战机和高频雷达系统。在一些美国军方人士来看，中国的这些行为表明他正在寻求控制南中国海，并在东亚建立霸权。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今年2月23日在国会作证时，更是指责中国在将南中国海军事化，并认为中国的做法改变了那里的现状。据美国海军时报报道，哈里斯上将在私下要求美国对中国采取更为对抗的立场，尽早遏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并逆转中国在那里已经获得的战略意义。他提议美国的回应包括在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的海域开展军事行动，以阻止中国把他所说的沙之长城扩展到距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140英里的地方。但是他的这个呼吁几乎遭到白宫的抵制。报道援引两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国防部官员的话说，在第四次核安全峰会举行前一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要求美国军队和政府不要对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采取的行动公开表态，以便为奥巴马和习近平在峰会间隙举行的双边会谈营造更大的外交斡旋空间。报道援引专家的分析说，白宫认为由于奥巴马政府在朝鲜以及核不扩散等多方面的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因此倾向于冷处理南中国海的问题。但是海军时报的报道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禁言令在五角大楼里引起了寒蝉效应。报道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国防部官员的话说，美国的军事领导人把这个禁令理解为对中国控制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的行动保持沉默。他们担心这种反应可能会让中国人更加大胆，而使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感到担忧。而奥巴马政府和其他官员也为美国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做法进行了辩护。海军时报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的话说，认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前后不一致，是我们让中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些官员表示，奥巴马政府一直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宣称持强硬立场，支持美国空军轰炸机和海军的船舰在那里巡航，并向该地区部署高科技军事资产， 包括额外的两艘驱逐舰以及尖端的导弹防御雷达系统。美国还在与菲律宾进行谈判，以便在菲律宾的基地轮流派驻美国军队。不过，美国德保罗大学研究国际安全与军事历史的托马斯·莫开提斯教授则认为，美国试图在该地区加强美国的军事的存在，将是一个错误。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因为这样做意在威慑，而威慑的整个基础在于你可以对你的对手施加可信的威胁，即你如果不回应我们的要求，我们愿意使用武力，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意愿，就这么简单。我想象不出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会导致我们与中国因为南中国海问题而爆发战争。除了中国对菲律宾发起军事袭击，而中国不会这样做。在他看来，美国的好战反应所做的只是引发中国加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建设。在美中两国因为南中国海争端而针锋相对之际，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取消了这个月访问中国的计划。华尔街日报援引国防部官员的话说，卡特原本在这个月的亚洲行中访问北京，但是由于日程安排的问题，这个访问被推迟，但是他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北京。目前不清楚卡特取消这次访问是否是向北京发出信息，中国方面还没有对此做出回应。卡特在这次亚洲行中会访问菲律宾和印度，在菲律宾卡特会观摩双方的联合军演，并敲定允许美军驻守在菲律宾的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海牙的国际仲裁庭针对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之前，台湾的中华民国国际法学会最近提交仲裁庭一个法庭之友意见书，对太平岛应该具有岛屿的法律地位提出了证明。不过观察人士认为，近来台湾为伸张太平岛主权在国际宣传上的积极作为效果会如何，仍然是个未知数。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海事透明倡议项目网站这个星期贴出中华民国国际法学会的法庭之友意见书，项目主任波林4月5号并且与中华民国国际法学会理事长李念祖理事、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王冠雄以及曾经在台湾政府安排下受邀登上太平岛的英国金融时报驻香港记者白杰明进行电话访谈，访谈录音也一并发表在智库网站上。李念祖在访谈中表示，提出法庭之友意见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菲律宾在仲裁案中关于太平岛上没有永久居民也不能维持经济生活的陈述是一个错误及没有事实依据的指称，并且以最新的实地调查研究提出相关证据证明太平岛是一个有人类居住、有饮水、有表土可供耕种并维持经济生活、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下的岛屿，而不是一个礁岩。波林提到，台湾积极维护太平岛法律地位的做法可能引起疑虑，被认为像是在支持北京对南中国海的立场。王冠雄对此不表同意，他说这是犯了逻辑思考上的错误，不能因为台海两岸的主权主张都来自相同或类似的历史基础就认为双方的立场一致。王冠雄说，
我认为我们现在的主权主张是以我们的国家利益为基础，我是指纯粹为了台湾的国家利益为主，而不是为了要支持或者协助中国对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
对于台湾将如何面对仲裁庭的裁决，金融时报记者白杰明说，由于马英九政府即将卸任，蔡英文政府5月20号就要上任，一般都认为新政府比较注重台湾的本土性以及与中国的不同，对于南中国海这一类的议题并不热衷，因此新政府将采取何种立场目前不得而知。白杰明说，从一些层面上，台湾的确必须宣示对太平岛的主权，不过他认为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最终还是要看大国的国家间博弈。白杰明说，
从某方面来说，我知道在技术、法律和外交上，这对台湾都非常重要。不过实际上，以国家间的博弈来说，最终决定因素还是中国的军事作为、美国的反应以及越南和菲律宾的态度。台湾一向强调的是，他会采取和平的做法。
波林则认为，如果台湾宣传太平岛的公关活动失败，几个月后仲裁庭做出太平岛并非岛屿而是礁岩的裁决，台湾政府届时将面临极大的压力，必须做出回应。他说，在不承认裁决的同时，台湾可能也必须再次表明会遵守国际法的一贯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聚焦一下台湾。台湾总统马英九上星期五呢，到台湾外交部讲述南中国海的议题，加强官员对领海领土主权的意识。他强调，南中国海问题呢，应该通过谈判解决，搁置争议，和平解决争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马英九从法律地位及历史依据的角度强调说，太平岛属于台湾，他呼吁各国遵守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维护各国所享有的海上和空中的自由航行权利。他说，他的政府不希望看到发生武力冲突。马英九说，台湾有人质疑他的政府，说争太平岛主权是为了帮助中国大陆，他认为这种看法莫名其妙。他说，当然是为我们自己，这是我们的领土。马英九补充说，两岸在南海议题上的主张有所相似，但这与中国大陆建政后宣布继承中华民国南海主权有关，当然也有不同之处。两岸分别用了11段线和9段线来界定南海。他强调说，台湾在南海问题上从来没有和中共合作过。美国之音问马英九总统，国民党政府曾提出希望签订两岸和平协议，但如果台海两岸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各持立场，将来若有签署这一协议的可能性时，是否会造成障碍？马英九认为，在领土问题上，双方可以搁置争议。
是毛主席提出东海和平倡议跟南海和平倡议，都是强调如何协商。你要做法院那太简单了嘛？为什么这做不到啊？最好的办法，我觉得就是透过协商，有的是双边的，有的是三边的，看状况。所以我的南海和平倡议，它基本上呢，只是12个字：第一呢，搁置争议；第二呢，整体开发，整体规划；第三个呢，分区开发。
马英九认为，双方通过协商而不是国际仲裁的方式解决问题才会最有效。在台湾外交部星期五举行的南海议题及南海和平倡议讲习会上，马英九总统为说明政府在南海问题的立场时，用问答的方式向在座的官员提问，考验在座的外交官。尽管话题严肃，但形式比较轻松，讲习会期间不断发出笑声和掌声。美国之音记者齐永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香港的一位出版商表示，广东省国安人员曾在一个月内多次登门造访， 就铜锣湾书店对他的进行问询甚至威胁。他的妻子去年十月在内地因同一事件被公安押查。有分析表示，刘达文透露的情况更让人们怀疑铜锣湾书店失踪人员自愿返回内地协助调查的说法。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广受关注的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人失踪案，尽管外界质疑主要当事人李波是被绑架回内地，但因李波至今不肯透露自称的在朋友协助下用自己的方式偷渡的详情，案情至今没有突破，并似乎开始被外界淡忘。而就在此时，专门报道中国大陆政治内情的《前哨》杂志的出版商、长期出版大陆禁书的夏菲尔出版社的老板刘达文近日向英文的《南华早报》透露，在铜锣湾书店失踪事件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他对外隐瞒了自己从去年12月底到今年1月中旬曾三次被广东省国安登门造访。刘达文表示，三位讲广东话的国安查问他与铜锣湾书店有怎样的关系，并告诉他有关部门对禁书这个行业非常愤怒，而他也被怀疑是铜锣湾书店失踪五人的幕后主使者，甚至指他会趁着铜锣湾书店失踪事件来扩大自己的业务。此外，刘达文证实早先曾向外界透露但没有点名的《前哨》杂志一名员工去年10月24日在东莞一住处被公安强行带走，在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件情况下被非法扣查四个小时的事件，涉及的其实就是他的妻子。同一天也有铜锣湾书店人员在广东失踪。刘大文表示，在他妻子被非法禁锢和问话之后的几个月，他一直没有声张，只是希望公安或国安跟他说一声道歉，并发还他们强迫他妻子签署的声明。但那几位国安去年12月底造访刘达文位于荃湾的办事处时，竟称对他妻子被禁锢一事不知情。刘达文还透露，那三位国安今年1月初和中旬再来找他，两次都在外面用餐聊天，相信是怕刘达文在办公室秘密录下对话。刘达文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没有特别的原因选择在这个时候披露相关情况，当时没有说明是他妻子，是怕妻子遭媒体追访。但这些情况一些较好的朋友有所了解，有人透露给了南华早报记者，所以记者来核实他也不好否认。刘大文表示，广东国安几次找他，估计是想对他施加一些压力，要他放弃追究他妻子在内地被非法扣查一事。他说，
主要就是想我这件事拖拖不了了之，不要追究，主要是这样了啊、因为我坚持要他们道歉跟发还那个审查那个材料嘛，他们不干了、就想其他办法再让我施加点压力，想拖拖拖过去了啊、
据悉，在香港从事政论书刊出版长达30多年的刘达文与铜锣湾书店的多人都相熟，曾一度共事。巨流传媒和铜锣湾书店的老板桂敏海2006年由刘达文引入出版行业，开始在刘达文旗下做自由作家和编辑。后来桂敏海脱离刘达文，和李波开办了巨流传媒，并在2012和2014年挖走刘达文的员工吕波和张志平，并获得所有的生意关系等资料。97回归后，回乡证被注销的刘达文表示，在国安1月中旬第二次和他吃饭会面时，暗示说铜锣湾书店人员指他正在趁机扩充生意，他曾反驳他们，要他们把他绑架回内地去对质。他说，
他们乱讲吗？是这样讲啊，他们啊，所以我骂他们就是啊，根本就全部都是假情报。他们那些，我根本自己有没有做过坏事我知道，我怕他干嘛，所以我就干脆叫他把我绑架回去跟他们对峙吧。他们说暗示他们在里面讲了我好多东西一样嘛，我怕什么，对不对？
1981年自东莞移民香港的刘达文对南早表示， 他这么多年来认识那些国安人员，甚至非常熟悉，他们几乎每个月都找他，就香港时局和他出版计划等等无所不聊。香港原开放杂志执行编辑作家蔡咏梅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97回归以来，中国大陆包括执法在内的各方面人士来港，以各种方式向不同人士收风了解情况，是相当普遍的事情。因此广东国安就铜锣湾书店事件来港几次找刘达文了解情况，不好认为是来港执法。不过刘达文的说法从侧面证实，内地强力部门从一开始便主导和调查铜锣湾书店出版和经营政治禁书一事，包括来港调查被怀疑与铜锣湾书店有关联的刘达文。因此更让人怀疑桂明海和李波等人自称他们是自愿返回大陆协查的说法，尤其是李波曾几次对有人强调，只要他人在香港就是安全的。此外，据港媒报道，英国外相哈蒙德4月8日访港，在接受传媒访问时再次对铜锣湾书店事件表示质疑，只不相信股东李波目前没有受到任何威逼和限制，认为李波是在受迫胁之下被带返中国大陆。目前香港警方一直坚持没有证据证明大陆人员在港执法的指控，港府及建制派都希望市民相信被失踪人员的自我解释。蔡咏梅表示，警方和港府在铜锣湾书店事件上没有积极调查，有意毫无作为，被动地配合大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巴拿马文件以及欧盟可能对此而要采取的一些个措施。随着更多的内容和细节的披露，连日来在全球引起震撼的巴拿马文件后续效应呢，也在不断的扩大。欧洲联盟说，如果事实证明欧洲法律遭到违反，欧盟必定会采取行动，包括将不合作的避税港列入黑名单。同时呢，欧盟也敦促巴拿马改变税务议题上的不合作态度，不要成为犯罪活动的避风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欧盟经济事务专员皮埃尔·莫斯科维奇4月7号在一个记者会上表示，他对巴拿马文件揭露的内容感到愤怒与震惊，他所涉及的庞大金钱、人物及地区都令人惊愕。
This week's revelations leave me outraged and furious. We do not yet know how much...
这个星期被披露的消息让我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怒。我们还不清楚这些活动有多少是违法的。不过首先，这件事当然有大部分是真的，其次它是不道德的，一言以蔽之，它是不可被接受的。涉及的金额、辖区以及与这件事有关的名字真的都令人非常震惊。我们不必拐弯抹角，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合作的特别辖区就是避税港，我们必须将他们列入欧盟共同黑名单上，并准备好一旦他们不合作，就对他们采取适当的制裁。
Blacklist and to be ready to hit them with appropriate sanctions if they refuse to change.
莫斯科维奇说，他对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为揭露此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因为从政治上而言，这对普罗大众都是一个好消息。人们已经受够了这些避税港所涉及的过分行为。
If these leaks reveal that any EU laws have been broken, or if they highlight loopholes in our legislations, the Commission will of course not hesitate.
如果这些被泄露的内容显示欧盟法律被破坏或是有漏洞，我们当然不会有任何迟疑，而是会立刻采取行动。政治上，我把这些被泄露的事情视为好消息。我也要感谢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它照亮了这些不被接受的行为，也为一直在大声疾呼不能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人提供有力的支持。 在这场战斗中，舆论与媒体是最佳伙伴。舆论显示，人们已经受够了这些过分的行为。我不希望这件事流于民粹，我们必须把握这个难得的政治势头，进一步采取行动。
莫斯科维奇说，巴拿马是被欧盟列为在税法议题上不合作的地区之一，他呼吁巴拿马改变这种不合作态度。4月3号，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公布从巴拿马的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泄露的文件，内容涵盖全球各国权贵、名人及其亲友如何利用在避税港设立离岸账户隐匿财富。中国最高领导人亲属的离岸公司也被曝光。莫塞克·冯塞卡公司说，巴拿马文件是经由非法渠道取得，其中并没有证据显示该公司有任何违法行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就在全世界都聚焦巴拿马文件泄露的时候呢，中国民众热谈的却是大老虎郭伯雄被移送审查，前大内总管令计划案即将开审，以及子女以及一名女子呢在如家和颐酒店被公然拖拽等事件。有观点说，中共在这期间集中释放了多个重磅炸弹以转移视线，这种能耐呢足以写进政府应对危机事件的教科书。下面是穆小艺的报道。
轰动全球的巴拿马文件4月3日由国际记者同盟爆出后，相关新闻造成的影响在世界范围持续发酵，甚至逼得冰岛总理让位，奥地利银行行长辞职。然而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上，这件事好像从未发生过。巴拿马文件当事人之一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华4月7日接受港媒采访时，被问到巴拿马文件被披露对中国影响，胡德华说，不是都删掉了吗？删掉了就没人知道了。巴拿马文件相关信息在中国的网上被全面封锁，甚至姐夫等寻常词汇也突然成了敏感词。能让中国民众窥到该事件一隅的，只有外交部发言人洪磊的一句捕风捉影，不予置评。然而即便是如此模糊的回应，也不被允许显示在外交部的网站上。唯一例外的是环球网，他曾在第一时间发表一篇社评谈巴拿马文件，但很快被删除。该社评丝毫没有提到有中国高官家人或公民卷入其中。巴拿马文件发酵之时，中国大陆媒体头版新闻是郭伯雄涉巨额受贿犯罪案已移交审查起诉。前军委主席郭伯雄贪腐案从去年7月30日开始立案侦查后，一直没有后续报道。中国时评人士牛磊分析认为，王岐山在此时抛出起诉郭伯雄的报道，为的是转移媒体和民众的视线，使巴拿马事件不会殃及中共统治和社会稳定。据已披露的巴拿马文件内容显示，中国有9位领导人亲属牵涉其中。与此同时，中纪委又宣布打住几只老虎。编辑部设在北京的海外媒体多维新闻的博客携手牛磊撰文称，政治敏感性强的中国民众以及媒体记者编辑的视线注意力一下就被转移。这个时候，一则北京如家和颐酒店的监控视频又及时抓住了人们的眼球，并登上新浪等各大商业网站的醒目位置。事情很简单，4月5日晚，一位名叫弯弯的27岁女子在北京望京798和颐酒店中被陌生男子强行拖拽，幸运逃脱。事后弯弯与酒店交涉未得到满意答复，后求助警方却只得到疑犯疑似醉酒的判断。求助无门的弯弯最终将警方处取得的监控录像发到微博上，控诉酒店和警方的冷漠。这一话题瞬间在社交媒体上大热，网友也纷纷转发如何提高女性自我保护意识的文章。然而在主流舆论之外，还有一种观点，中国政府故意炒热和颐酒店事件以转移视线。海外媒体博文社发文提出几个疑点，认为事件发生时间点以及某些细节值得怀疑，
疑点包括涉事男子具体身份以及弯弯如何录下监控视频等。文章说，各地警方在很多公共事件中对视频是非常珍惜的，一般以案件为由暂不公布。中国社会活动人士胡佳4月8日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一直关注和颐酒店事件，认为事件本身没有疑点，但是媒体将这一新闻放在头版醒目位置不至于。他说，
我在这里边没有看到任何的破绽。一般来讲的话，我觉得警方没有必要去制止他的行为，去把这段监控录像拍下来。至少我在那个就是派出所的那种监控室里边的时候，我曾经拍过照片，拍过那个监控墙嘛，他们也并没有加以这个限制。
他还谈到，
这个事件本身，因为中国社会虽然有3000多万的女性缺口，但是来讲的话，它确实有6亿多的这个就是这个女人嘛，她们看了这个东西肯定会感同身受的，每一个人都会意识到自己也会面临同样的风险，所以说这个新闻成为热点并不奇怪。就如果说他把它放在头一版的话，我觉得这个倒不至于。说句心里话，就是说对于这个现在社会热点的很多很多的话题，倒不至于，他肯定会进入这个 top ten， 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前十名的这个事情。但是发生在头版头条中的话，那也可能是有人刻意的安排，让他来吸引火力。
胡佳表示，中共经常会用一些老百姓自然而然变成热点的话题转移视线，并把这些信息集中在某个特定期限内释放。他说，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放在他们的抽屉里的那些牌嘛，这样的话随时推出，随时化解那些热点问题。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最近提出的新法规要求有关公司要在中国国内登记其互联网的域名，这使人们担心中国当局要进一步收紧对中国的互联网空间的准入控制。而中国的互联网控制之严本来已经属于世界的先进水平了。下面是艾德和黄丽玲发自北京的报道。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当局新提出的法规也令人担忧他们对工商业和市场竞争的影响。互联网域名让互联网用户可以方便登录网站，域名是互联网用户可以跟一个服务器连接，获取该网站所存储的信息和资料。出于安全和服务的考虑，很多中国的网站在海外登记他们的域名，但是中国当局显然要改变这种局面。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今年3月发布有关法规的草案征询公众意见，立即引发反弹。一些人问，这些法规是否会导致在海外登记域名的那些网站被全面屏蔽？工信部新法规草案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是4月25号，现在还不清楚中国当局将在什么时候批准通过这些法规。有关的法规规定，中国所拥有网络接入的网站都必须在中国境内登记其域名，但在有人提出担心的时候，工信部又发布声明要商业企业放心，说是有关的法规不会影响在海外有网络接入的网站。工信部还表示，有关的法规不会影响用户登录有外国域名的网站，不会影响外国公司在中国开设服务。尽管工信部提出上述保证，但是新法规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依然令人疑虑。就目前来看，中国国内的互联网公司看来将首当其冲。监督中国当局网络信息封锁的组织 GreatFirewall.com 的共同创始人查理·史密斯说，假如这些新法规得到批准和实施，有关法规将使中国国内互联网公司本来就已经很繁重的管理负担进一步增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史密斯通过电子邮件回答说，中国当局应当担心新法规会促使中国国内公司对在中国做生意成本巨大表示抗议。史密斯说，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些公司要比外国公司更有能力反抗这些限制性的法规。他说，我猜想大概是当局感到中国国内公司在反抗，所以才决定再额外增加一层保险。尽管有关的法规是要鼓励网站在中国国内储存资料、登记域名，而这些事情本来可以对国内公司有好处， 但是要求在中国国内登记域名将给互联网公司在市场销售和维修方面加大成本。知识产权律师麦特马说，就目前来看，有关法规的主要目标是那些在海外登记域名但使用国内服务器的公司。除了公司之外，新法规也可能对一些个人网站、博客和网络论坛造成巨大影响，因为他们有很多是在国外登记域名但使用国内以及外国的服务器来盛放其内容。麦特马说，一些域名可以用来登录在中国国内外的多个服务器，假如一个网站在中国被屏蔽，域名依然可以通过一个海外的服务器登录，这显然是中国当局试图堵塞的漏洞。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主席罗伯·艾特金森说，新的法规将有可能在屏蔽网站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他说，新法规可能让当局得以取缔一个域名不让你拥有，规定要在国内登记域名，管理网站就变得更像是中国当局管理一般的媒体。艾特金森说，假如当局不喜欢某一个网站的内容，有了新法规就可以进行更大的控制权，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关闭某一网站。艾特金森说，当局不需要采取关闭网站的做法，因为你现在要有许可才能开设网站，你就要小心翼翼，这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中国很多网站都是在国外登记域名的，其中包括淘宝、百度、网易，甚至中国官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不会有哪家公司愿意让中国政府管理部门可以任意屏蔽其网站。信息技术产业的博客作家威廉·朗说，中国新出台的法规引起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登记域名的主要公司是阿里巴巴的一个下属公司万网公司。威廉·朗说，中国国内跟阿里巴巴有竞争关系的公司会愿意找万网登记，跨国公司更不愿意这样做。但是麦特马说，不仅如此，在万网有可能成为市场的龙头老大的情况下，要求在中国国内登记域名的法规有可能使域名市场发生大的变化。他说，一旦这些在海外登记域名的公司返回中国，阿里巴巴旗下的万网将受到挑战，因为他们可能寻求跟其他域名提供者进行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随着人们的饮食更好，寿命更长，运动却变得少了，吃得好，动得少，导致另外一种全球灾难的增加，那就是糖尿病。这个病情正影响着 4.22 亿人口，并迅速成为主要的问题。未来呢，有一天，纳米技术呢，可能会使监测血糖水平和开药比现在更容易。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治疗成功有两个关键因素。首先，要正确诊断病症的类型，其次，开一剂对症的药物。错误诊断和随之而来的错误治疗会引起很多问题。
如果你将实际上患有二型糖尿病的人标记为一型，他们的余生都将留给胰岛素，而实际上他们并不需要。更糟糕的是，如果一型糖尿病人被误判为二型，那么他们可能不会得到所需的胰岛素治疗，可能会遭受危及生命的并发症。
由艾克塞特大学医学院研制的一项新的、更便宜的测试，测量病人 DNA 中30种基因变体，计算一型或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个体诊断可以用一种常用的抗体测试完成。科学家们现在正在尝试研发一种更简单的、基于 DNA 的测试，可以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来完成。与此同时，韩国的研究人员正在开发一种纳米技术为基础的粘条，可以解除糖尿病患者每天注射的疼痛和压力。
这个装置像一块补丁，让糖尿病患者可以通过流汗来监测血糖水平，而不用采取血样和注射，还可以注射药物来控制血糖。
这块补丁装置装有显微针，无痛进入皮下组织。当连接的芯片感应到血糖水平比平常高，一个小的加热材料将药物溶解，并将其释放到血液中。在实验鼠身上做的测试很有希望，所以科学家们希望他们将很快开始在人类身上测试这个补丁装置。 现阶段实验依然昂贵，但是科学家们说，一旦补丁装置可以大规模生产，价格就会下降。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小时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晚成，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